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今天讲出到营外哈，我们会看整个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当我们讲出到营外，或者是离开城到营外去，这是基督教或者是圣经里面一直有的一个有一点矛盾的，但是两个观念都要有的一个描述方式。就一方面，我们在这个世界是客旅，我们是在旅行，我们是没有长存的家，我们是从像游牧民族一样，或者被流放的人一样，是 sojourner， 是 wayfarer， 是 exiled， 是到处流浪的，没有一个家。说这句话的意思，说我们在世上没有长存的家，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好像吉普赛人一样住银宿一样哈。那个意思是说我们一生是一个旅程，我们是要从这个世界走到上帝那边去啊，这是那个意思。我们的目标，终极的目标是要到上帝那里，我们是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到上帝那边去。那因此我们对这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不眷恋，我们对这世界上一切东西都视为将要过去的东西啊，这是一个观念啊。这个观念我们今天很少人有了啊，事实上很多教会很反对这个观念，但在圣经上是有的，就是这个世界是罪恶的，我们离蒙了上帝的呼召要到上帝那里去。每一个基督徒，新约旧约神的儿女都是这样。但另外一方面又有一个相反的观念，就是我们是进到城里面的，我们不是离开城的，我们是进到城里面，我们是住在一个城里面，那么我们住在这个世界。这也像耶稣在约翰福音讲的，一方面我们不属这个世界，神呼召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一方面耶稣差遣我们进入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要见证我们的上帝，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吃喝嫁娶耕种盖造，我们在这个世界里成长。所以我们基督徒并不是那种弃世离世心态的，我们是很入世的，我们很积极的。那这两个矛盾怎么放在一起呢？就是一方面我们不爱这个世界的本身，但另外一方面又因为上帝把我们差遣到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一切都是上帝让我们在走天路学习成熟长大享受上帝的恩典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不可能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我们不可能离开世界，我们不可能真的离开一个什么罪恶的城然后开始走一条什么路，因为就算你走那条路，你还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需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一切的事情来享受来荣耀来上帝，而且来抗拒魔鬼。希伯来书十三章也是讲这样的话哈。那我们从第一节看起，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啊，这是一个可能是老生常谈，在教会里面在圣经里常常讲的弟兄相爱的心。因为我们在世上，我们蒙召跟随了上帝走天路，离开了这个罪恶的世界，甚至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家人，不信主的我们不是真离开，而是我们的心跟随了上帝。那我们在跟随上帝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单单跟随主，有主的同在。不过如果我们跟随上帝，我们自己需要有坚定的信心，没有错，我们需要单单认上帝为我们的主，这也没有错。但我们总有软弱，总有互相需要扶持的地方和时候，也不一定是因为我们软弱才需要互相的扶持，我们也可以在互相的扶持相爱中也有很多的享受和快乐啊，包括你们在这里一个月有一次的歌唱，我们这也是大家互相的扶持，那跟软弱没有关系，那跟刚强有关系。唱得好的就来唱，那么底下就是听得好的人就来听，都是很享受的。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我们是相爱的。虽然弟兄相爱，弟兄姐妹相爱，从上帝那里来的爱是丰富是奇妙的，常常也会引起很多的痛苦和挣扎和错误，但是我们还是不忘弟兄相爱。我们没有因为单单依靠主，我们就不跟其他的肢体来往。 不仅是我们身边的肢体，而且是远来的肢体，我们也接待。第二节，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这我们今天不这样做了，因为今天旅馆很方便，今天一般也不太方便住在人家家里。可是一直到19世纪以前，或者差不多18世纪以前，旅馆跟这个贼窝是一样的啊。那个水浒传里面，你去旅馆然后会被人家下蒙汗药，然后变人肉包子，这是很普遍的。开旅馆业的甚至更早的时候常常就妓院，像拉合那个样子。所以在第一第二世纪这个时候，要让就是基督徒要出去是一个很困难的事。你也记得保罗讲，路上有危险，海上也有危险，盗贼有危险，到处都有被抢的。那个时候罗马的治安已经算是非常好了，就在耶稣在保罗那个时候，可是还是很危险很辛苦。那基督教在那个时候又是除了商人以外，可能是最频繁旅行的一批。那就是基督教在那个时候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会有人出去传道啊，教会一直都是一个传道的教会。就算你看在使徒行传人还很少的时候，他们也后来就开始养成了对外传道的习惯，不是只有几个人，不是只有保罗，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就跟耶稣在世的时候到处出去传道。那他们也没有什么固定的教会接待他，因为教会固然开始在地中海四围开始被建立，但究竟还不是很多的多数。那么他们需要有的时候是自己教会的支持，有的时候就是到了一个地方然后寻找这里有没有基督徒，然后就希望能够有住有吃有接济的地方。这个我们再一次说，如果在今天21世纪是比较少有的啊，但以前即使是农村，即使是非基督教的文化，在我们中国也是陌生人到一个地方接待一下也是有的。那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特别提醒我们，要常常不仅是周围的弟兄姐妹照顾相爱，而且我们需要接待客旅啊，这就像接待主一样啊，耶稣也这样说，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我们虽然今天不是请人到家里来住，但是我们善待人，我们为人祷告，我们把福音传给他，我们让人得到，从我们这里得到一些从主来的安慰和鼓励，这是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做的事情。我们今天生活的幸福快乐常常不在我们得到什么东西，我们得到已经够多了，常常在我们愿意付出一些从神内来的爱哈。好，教会那个时候非常的雏形，那么基督徒也多半都是中下阶层的，但是有很多传福音的工作，也有彼此相爱的事，那也有被关起来的。那就第三节，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就你可以看到基督教包括希伯来书的读者有相当多的人，有一些人可能比今天我们在台湾要频繁的多，有人信这个信耶稣受到捆绑受到苦害。我们在台湾同样好像没有这个问题，可是在你看报纸上好像埃及的基督徒啊，还有一些回教国家的基督徒啊，共产世界的到今天还是很多很辛苦很危险的。我碰到过一个外劳，印尼的，他信了耶稣，他想回去传福音，但他很害怕，他说他爸爸哥哥会杀他的。那就是我们很难想象，我们在台湾最多有的时候父母不太高兴啊，但是不会有这些逼迫，在以前会有。那对这些人，也许我们在当时教会里面就是关怀他们，关怀他们在外面的这些家人，然后也同理心了，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啊，有一天可能自己也会受到伤害，我们在这彼此关怀当中我们被建立起来。啊，这个是好像比较付出的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是比较辛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的会比较累一点，会不太想做，需要被提醒要去做。但另外一方面呢， 古今中外教会或者教会内外，始终也有一个危险，始终也有一个引诱，就是婚姻上的不忠实。这个是太普遍了，各位，这是人性啊，包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在我们东方也是一样，所以这种提醒还是需要有。第四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啊，也非常可能在一个教会里面，尤其在那个时候，大家彼此相爱关心，这魔鬼总是很厉害的，魔鬼会让我们不遵守上帝的话，不相爱，谁都不理谁啊。那固然是不好，但当我们很相爱的时候，魔鬼又有一招，叫我们爱过头了。那么所以也需要小心，在互相照顾帮助的时候，要小心，神会审判的。第五节，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弃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的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婚姻性的关系我们需要持守。另外一个引诱，也是古今中外一直都很难避免的，就是贪财。保罗说过，贪财是万恶之根。那现在我们很多时候也是世界的价值观的一些影响吧。有人说资本主义世界贪财是万德的美元，就是因为你贪，所以社会才会进步，才会努力，才会工作，才会赚钱。就是大家贪得无厌，要换新的东西，我们这个社会的运作才会好哈。各位，这些也有道理。我们基督徒并不是死板的，我们也没有说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我们什么都可以做，各行各业，各种时代，我们都知道有他的罪恶，但是也有上帝叫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见证他的管道。所以不管你是理财的，在股票市场的，我们都觉得比较不太安的，如果你在澳门，你在旅馆，甚至你在赌场里面，我的意思大概只能到开门了，发牌大概还不太敢这样讲，但是我会说这很难说，你发牌跟开门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差别。这个世界是一个罪恶的世界，但我们不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就求主保守我们的心，不要贪婪。这也要非常小心的讲，所谓非常小心的讲，不要把基督教的美德道德讲成一种我们就中庸之道啊，圣经上也有讲啊，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啊。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保守一点。我现在一个月赚3万块钱，哎，虽然不好，但是够了，够了，够了。我是说，如果是单身，3万块钱一个人，也许是够了。那么养家，看你有没有小孩，然后可能我们希望能再多一点。那么再多就不要了，再多就是危险了。各位不要这样去想。我们基督徒并不是保守的，并不是说在某个范围中可以多就不可以啊。各位，你可以更多啊，这个并不是错事。你的金钱、你的学问这些都可以多的，只是不管是多是少，那个重要的不是那个数目的量，是你的心。你的心在这些事上求主都让你不会被夺去。我常常讲说，一个亿万富翁可能对金钱的贪婪程度远远不如一个乞丐。那个乞丐一天到晚也许就想发财啊，亿万富翁也许哇，天天理财理烦了啊，什么时候退休吧啊，弄个基金我到海外去玩玩好了。就是说的再难听一点，也许已经拥有一些东西的人比拥有很少的人更能避免贪婪的那个心态。假如你是一个美女，也许又因为太漂亮了，这个被人家追得很烦呐、啊，然后也因为太漂亮了，人家像戴安娜一样，你到哪里人家都摄影，你真是气死了。那哎呀，这么漂亮，如果平凡一点也好啊。我不知道女生大概不会这样想了，但是姑且说有人这样想。 我恐怕一个不漂亮的女孩子，恐怕她是比那个漂亮的女孩子更贪婪美丽，因为她没有美丽过，她没有被人追过，她对那个渴望可能比已经拥有而有点厌烦的还要更强烈。因此重点不在你有钱没有钱，不是财富本身一定就不好，所有的世界所有东西都是罪恶的不义的钱财，但是多一点或少一点未必就是一定能安全。当然了，中庸之道还是有它的道理，只是我们重点，我们得胜，我们圣洁善良的那个重点，我不太喜欢讲秘诀哈，在于对主的喜悦和相信。而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中庸之道赚到30000块钱就不想上进了，或者就算了，或者每年存50000块钱就够了，那么多存就不用了啊，以后再说吧啊，等到交了女朋友要结婚了又再多存一点，这些谨慎不是坏事。可是我们在谈这一切的事情，这些做法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主不会撇弃你，而且主会供应你。你要知道，你要确信这一点，这一个不叫我们不负责，反叫我们能够恰当的负责。这不，所谓恰当的负责，就是有的人是拼命工作，像我们华人有的时候也就是拼命工作，可能上一代是这样，拼命工作，拼命省钱。那么现在下一代不一样了，不拼命工作也拼命花钱了哈。就是我们以前可能上一辈，我们太多的忧患意识了，很担心很害怕，这个不一定都是坏事。我再一次说，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有它不好的成分，但也不是就一定一样的坏或一样的好。我们需要注意的，神给我们很多自由，但我们需要，我们有一个好的正确的态度，是在于我们相信上帝，不贪爱钱财。正面的来解释，是我们姑且这样说吧，贪爱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或者不能说贪爱上帝给我们恩典，我们渴慕上帝给我们恩典，我们相信上帝对我们的保守，以自己所有的为足。也不是说就是我们说了啊，我这个房子现在我们全家4个人住，有15平，哎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啊，够了，不要那么，哎，你要这样家里舒服一点宽大一点，这不是罪恶。所以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并不是说我们不进步，不管是知识学问或者金钱，不是，以自己所有为足，还是重点是我有上帝的满足。而我有上帝的满足，可能叫我很积极的要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可能叫我很积极要把家里弄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所以你始终记得，主不会撇弃你的，这是消极的，不会丢弃你的，积极的是主是帮助你的。但不管是消极的是积极的，我们常常会在前面讲的这些可能入监狱啊，可能有艰难的时候，我们会很沉重，但是主会帮助我们，主的教会会帮助我们，我们不要惧怕。在应该是何西阿书里面讲到说，以色列不可以敬畏其他的神，不可以怕其他的神，不可以认识其他的神。就我们通常讲怕上帝以外的东西，不太觉得是什么大的错误。可是上帝严格说，我们只能怕他，敬畏他，其他东西不必怕。我们的上帝会帮助我们得胜。这个话也不是说，他说人能把我怎样呢？各位，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哎呀，太多了。人能叫你生，叫你死，叫你高升，叫你下降，人能侮辱你，人能称赞你，人能让你荣华富贵。各位，人能够做太多事在我们身上了，但人不能给我们永生，人也不能把我们丢在地狱里。所以我们再一次说，我们并不是轻看人，我们也不是轻看环境， 我们啊，人能把我怎样呢？钱又怎样呢？知识又怎样呢？美丽又怎么样呢？说这些酸不拉几的话都不对的。这些东西很重要，也很好。我们也不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也不是吃过了嫌它太甜。我们是因为有主，我们知道这些对我们的影响，总在我们信靠主之下有一个恰当的地步。各位，圣经上也有讲，保罗在罗马书应该13章讲到说，我们该给别人什么就要给什么。他那里特别讲到说，对政府，该纳税的要纳税，对官该恭敬的要恭敬。那其他一切，我们对我们的老板，对我们的下属，对我们的丈夫，对我们的妻子，对信主的，对不信主的，他该得的我们会给他。当他该得的我们没有给他，神也不喜悦。当我们没有给人的时候，人也许也会处罚我们。当我们给多了，人也许也会伤害我们，贪婪。各位，人对我们的伤害和人给我们的帮助是很多的。医生能让你的身体很健康，医生能让你的身体很不健康的。人能做很多的事，但是就那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盼望，我们正确的人生要走，那只有那不撇下我们的主能给我们。我们需要记得上帝的全面的恩典和慈爱啊。好，那有上帝，上帝不会撇弃我们，上帝会供应我们，上帝会供应我们日用的饮食和生活中一切所需要的。这都不是说我们坐在那里等钱或者面包从天上掉下来。就算以色列在旷野有一段时间面包真的从天上掉下来，你看他们还是需要去捡来。不是掉在你的口里，也不是连口都不必掉了，直接掉在你的胃里就好了，嚼都不必嚼了，那还要消化，直接掉在你的血液里更好。各位，如果真是这样，你也会觉得很不愉快。各位，吃东西也是一种愉快，对不对？我们能嚼能炒能也是一种愉快，工作也可以是一种愉快。我是对菜场，我们男生嘛哈，也从来没兴趣的哈。尤其小时候觉得好像鸡啊鸭在那里，又脏又臭。可是有些人啊，像我们有一些同工也，他喜欢做菜，喜欢买菜。哇，他我一到菜场就兴奋起来，这么多菜，每个都想买。好吗？感谢主，各位，我们的人生可以很愉快的。我们人生即使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有这么多罪恶，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啊、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因为信靠上帝、我们可以很积极，因为上帝爱我们，上帝看过我们。那么我们有的时候也在上帝看过爱我们的时候，我们付出让其他的人，其他的弟兄姐妹，受到捆绑的遭到苦害的人得到帮助。好，我们感谢主。但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个不可少的，那这里也有讲，就第七节，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作者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显然表示以前引导希伯来书读者的人可能死了，可能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或者最起码应该是退休了，没有再在他们当中了。从前引导你们，我非常希望哈，教会的牧师，或者我们即使不是牧师，我们在教会里面时间只要稍有一点时日，甚至你只要信了耶稣，你是被耶稣引导的，被上帝引导的，被教会被牧者引导的，同时你要知道你马上就被赋予一种责任，就是你也在引导其他的人。我们基督徒是罪人，始终要承认这一点，我们没有比别人好，始终要承认这一点。但当我们信靠上帝以后，我们有一个这世界上最聪明最能干比我们强一万倍的人，一亿倍的人也不知道，就他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才对，就他对他的永生不了解，他可能比我们更会理财等等等等，各方面都很棒，这我们承认的。但是如果他不是基督徒，他不知道人生要往哪里去， 我们知道，起码如果你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应该知道，你应该知道我们应该归向上帝。所以不管我们是不是传道人，我们只要信了耶稣，我们因为信耶稣的满足和喜乐，圣灵的光照，以及想到没有信主人的悲惨和绝望和茫然，我们就开始成为引导人的人。即使我们是那么幼稚那么无知，我们在带领人。这个是教会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在教导，在帮助弟兄姐妹走正路。不是说长老或牧师什么都懂，我们很可能什么都不懂，专业完全不如平信徒，但是传道人应该更积极的，包括为会友的灵魂祷告，而且在讲道在谈话的时候引导他们走一条正路啊！这我也承认，很多时候牧师常常引导错了，瞎子领瞎子，这是很多的，包括很多的错误，包括有的时候说啊，你们应该怎么样理财啊，或者应该怎么样教养儿女啊，可能牧师观念啊想法都错了，或者各方面了，但是牧师希望在带领人归向上帝的事上很坚定很正确。当然也一样还是会讲错了，还是会把三位一体可能讲错了，把基督的神人二性也讲错了，这都可能把我们平常碰到困惑的时候告诉你一个解答可能也讲错，这个我们都会犯错。但是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把上帝托给我们的，各位，我说我们就是我们每个人，上帝托给我们，我们能把他引导的好一点。而我们自己也是上帝把我们托给别人的，也就是我们互相也在引导。好像你看到别人的婚姻，你看到你的朋友他们夫妻吵架的时候他们如何化解，然后回去跟老婆或老公讲，他们也吵架，然后他们吵架是这样来解决问题的。就是我们也可能在言教身教上因着神的怜悯，我们可以对人有一些引导，那当然我们也需要被人引导。那引导人的人，人都会犯错，但是神还是在会错误的人中设立了引导人的人。这种人就是专心祈祷传道的，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如果牧师，如果一个小组长，他在带领小组、带领弟兄姐妹的时候，他不是用神的道来引导，那其实都是错误的。我刚刚说，其实我是对教会里面有些很遗憾的啊，基督徒的理财啊，基督徒的政治观啊，这些我常常，譬如说理财这些，如果我真的要理财，我不会找这些半吊子人来教我的，我要找那些比较真的很厉害的人嘛。就是理财也好，健身也好，这些东西其实不是教会或者传道人擅长的事，我们就何妨长拙呢？我们就请教这些专家嘛。可是我们应该讲的是任何不信主的专家不知道的，就是上帝的道。当然也有人讲啦，如果相得益彰，两个都有，不是最好吗？一个人又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又是一个很好的理专，我们教会里也有啊。譬如说，一个人又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又是一个很好的医生，他来告诉你保健之道，这也是很好的，这当然很好。不过，我还是说，我们最重要的是希望能够把上帝，不仅是保健各方面，我们能够尊主为大。听神的话来行，我们需要听到的是这个，最基本的是这样。这些人要想到他们，想念他们，想念他们倒不是什么哀悼啊、哀思啊，各位，这都变得很负面的。我不知道各位觉得是怎么样哈，我自己在想，我以前所认识的。或者有的时候看那个属灵书籍的传记的时候，以前那些属灵人带领过我的当然跟你我一样都有缺点，都会犯错， 可是如果他们真是有主给他们的托付，我就想到包括我在小学的时候主日学老师，那些主日学老师我都觉得好伟大，现在想想也不过是大学生呢。我那时候小学的时候主日学老师大学生、啊、还有的时候是高中生呢、啊、来去教我，那当然也是糊里糊涂，还不是会犯一大堆错误，可是我会想到他们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然后让我这个孩子虽然很调皮虽然很愚蠢，但是能够走得很好。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